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22章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以西结书2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牛人写的成吗？但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哎，这城有牛人写的诗在其中，自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理应留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受报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
好，我来看，我看一到五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人子，说你要审判，你要审判这流血的城嘛，你要让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的22章和22章都提到哈，让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以及让他知道他列祖一切可憎的事啊，因为他列祖可憎的事就是他可憎的事啊。首先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以西结书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讲过很多遍，这些都是跨越时代的真理啊，这些不是从前的笑话，不是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啊，这些就是镜子啊，也照亮今天这个时代啊。首先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邪恶淫乱不幸的时代啊，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对于普世的教会和基督徒所需要的，注意哈，不是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好啊，尤其是那些整天标榜自己啊行为多好的畜生，还有整天说自己举起圣洁的手啊自己多么有爱，而是让他知道自己有多烂啊。你要知道哈，圣经呢是让人知道自己的罪恶，而不是让你知道你自己行为有多好啊。要让今天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呢知道他们中间那些可憎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做的那些罪恶啊，在做的那些罪恶。第三节，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在他中间流血的城，使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他要遭报的时候来到啊，使他时候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你因流血有罪，又因你的偶像玷污自己，使你的日子近了，直到你的年啊，就你这个年日近了啊。在这里呢，全部都在说选民的罪恶，没有提外邦人的事情啊。选民的罪恶，选民的罪恶呢，是流人血的罪，以及拜偶像的罪，都是致死的罪，都是遭受上帝审判啊，使人不能进入神的国的罪。这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他为什么会遭报？在那个时代呢，为什么耶路撒冷最终会被拆毁？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很明显的有律法所禁止的流无辜人的血，还有偶像，啊。这两大罪恶呢，我一会儿会讲，在今天的这个教会里边它指什么啊？你说，哎，今天没有流人血啊？怎么没有流人血啊？啊，他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他能流人血，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他也有办法达到相等效果啊。偶像呢，那贪财就是拜偶像，今天这些东西仍然有啊，这些东西也是今日教会的一些罪恶啊。说因此，我将你交与列国羞辱，交在列邦中去嘲弄啊！这提到呢，把选民交给外邦人啊！你注意这里哈，这个和合本说啊啊，你的名字不洁，大大宣扬，这个不是原文，原文这是说的周围的列邦啊。说列邦是什么列邦呢？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啊，那些什么名字不洁啊，大大宣扬的那些列邦和列国呢，他会讥诮你啊。这里说的是周围的列邦，名字是不洁的，大大宣扬的，指的是当时呢，在以色列周围那些信奉偶像的国家，啊，他们呢听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遭报，他们就会嘲笑他，啊，他们是什么呢？有着不洁的，甚至有着亵渎的名号，这样的人，今天来说就是那些仇视基督啊、仇视教会的那些外邦人，啊，那些掌权者、那些机构啊，他们呢会因为听到这些消息呢。而心生欢喜啊，所以说呢，古时呢，上帝呢把犹大和耶路撒冷交在周围这些异教徒手中，让他们成为笑柄。在今天呢，上帝也把那不守真理、作恶的教会呢交给外邦人手中，啊，会有一些很恶心的人来管辖你，啊，他们呢会设立一些啊宗教局啊。嗯，两会啊，这样的人有一些根本不信的人来管辖你，来羞辱你啊！你这个会呢，你都不让你去利索啊，就没事干来羞辱你。 所以说你要思索今天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时代啊，为什么教会和基督徒呢被交在这些非常恶心的啊不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手中，是因为你们里面有罪恶啊，有罪恶啊，有罪恶。后面来去读一下这个22章的第6节到12节。
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中间有欺瞒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根据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传办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污月经不接近之妇人的，这人与你所知妻可憎的是，那人贪淫玷污而妇，还有玷辱同妇之姐妹的。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举例，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取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来看这个22章的第6节到12节啊，6节到12节。你会发现第6节和12节呢，在之前的这个一期结束当中也是反复在讲这些罪恶啊，也反复在讲。第6节，看呐，以色列的官长啊，个人尽自己的力量啊，个人尽自己的力量。以色列官长有权柄啊，各自尽自己的力量，干什么呢？在你们中间所做的那些事情是为了流人血啊，流人血。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的第21章16节啊，到马拿西那个时候呢成了巅峰啊，就是以色列的官长民众为首的吧，带头流人血啊，他有权柄吧啊，他有名望有权柄，他带头作恶啊，是就无辜人的血从耶路撒冷从这边充满到那边啊。所以说弟兄们，教会里面有罪恶，一般是为首的犯罪。当教会里面有罪恶的时候，一般是为首的人呢对罪恶选择无视，不予责备。更有甚者呢，针对教会里的罪恶，他去洗地、去背书、去攻击那些指出罪恶的人。啊，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权力呢，竭力的引导选民在犯罪的道路上行走。啊，他们不去责备罪恶，因为一责备，奉献就没了，也就不支持了，对不对？比方说呢，今天在这个教会里边那些离婚的、淫乱的，不责备，说这个符合圣经，可以离婚。啊，比方说呢，在教会里边有干直销的啊，卖牛羊鸽子的，然后拿弟兄姊妹当下线的，不让说，啊，一说就是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不让批评，啊。批评淫乱的、离婚的，人家叫掏裤裆；批评这个干直销的，人家说对女人用力过猛。啊，这些人呢，他不但自己这么做，他利用自己的权利，而且发动网络，对那些传真道、说真话的弟兄呢进行网暴，啊，纠集起来攻击。今天这种罪恶，在教会里面是由那些掌权的、那些为首的人所主导的。啊，这就是普世教会的状况，啊，有罪恶是不敢说的，而且带头作恶。第7节，在你们中间有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啊，我们来看啊，聚会来，首先我们看哈，这个律法指的是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的儿女咒骂他们的什么父母。所以哈，指的是在以色列当中呢，以色列人的女儿啊不听从父母，咒骂父母啊，在出埃及记21章呢和利未记都提到过，咒骂父母的必要将他治死。箴言书说什么？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变暗，变为漆黑的幽暗。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咒骂父母呢？因为听从父母就是听从神，父母呢学到，然后父母把所学的真理传给他的儿女，所以说这里他是有一个教导的权柄在这里，啊，在以色列呢，祭司教导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教导自己的儿女，这就是教导，这个在今天也是有效的。所以说在今天呢，在教会里的这些孩子们， 应该听从父母从圣经来的教导，父母说对的就要听啊，不要背逆父母，不要父母一批评你就你有病啊，你吃不着撑的，你管我干什么，这个是不可以啊，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外邦人的父母，不是拜偶像的父母，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刻意压制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只为了一件事情，就让你得救，所以你们要听啊，你的父母批评你呢不要记恨，你的父母责打你呢也不要记恨，因为当你以后走向得救的时候，你进入天国的时候，你会感谢上帝给你派了这样一个父母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提到当时那个时代，这以色列的儿女呢拒绝听从父母从圣经从律法那里来的教训啊。再往下，在你们中间有欺压寄居者的啊，出埃及记提到不可欺负寄居的啊，在你们中间有虐待孤儿寡妇的啊，出埃及记22章也提到虐待孤儿寡妇的，上帝要报应他啊，那他的妻子呢成为孤儿寡妇，就的儿女成为孤儿寡妇。在这里呢，我们再次要说一下，这些律法所说的寄居者、孤儿寡妇，在今天是什么？这个罪恶在今天是怎么应用的？啊，在今天呢，我们知道，圣经说，基督徒呢，像亚伯拉罕、以撒一样，都是什么？都是寄居者。既然是寄居者呢，在世就会有缺乏。所以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5章当中呢，他说过，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做客旅，你来看我，对不对？今天大家是寄居的，今天大家呢，肯定会在某个时期呢，某教会里的某些人呢，他会有缺乏。然后你怎么对待这些寄居者？啊，尤其是今天呢，在中国做传道人的啊，这个传道人的家和家庭啊，我是知道中国的教会对传道人非常不好啊，他们不单不奉献，还给传道人家庭要钱，还占这个教会的便宜，占传道人家庭的便宜，这种罪恶呢，在今天是普遍存在啊。所以说，因这些罪恶呢，中国的教会呢，被交在那些抵挡基督的掌权者手中。要想一想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遭遇逼迫，你干了些什么，你对寄居者做了些什么啊？这些律法这些条例呢，不单是对古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啊。说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啊，藐视了我的圣物，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你看利未记22章哈，圣物呢就是献祭献上的那些祭物，是分别为圣归向神的啊，凡是玷污圣物，因身上不洁玷污圣物的，那人必要从上帝面前剪除。律法当中规定，不洁的人或是没有割礼的外人不可吃圣物，免得担罪而死啊。利未记22章。在今天的圣物就是圣餐，圣餐就是主的身体，干饭圣餐就是亵渎主的身体，就是亵渎圣物啊。一起来念，
所以无论人活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都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对，不省察自己，没有认罪悔改，带罪而吃，就是自取灭亡啊。你一边在外头犯奸淫作恶，你还来教会圣餐当中还服侍，还在吃圣餐，吃死你个熊玩意，真的是这种畜生我们过去见过，在外头又奸淫作恶好多年，还在那吃圣餐啊，面不改色心不跳，一边还弟兄怎么样吃圣餐，你不怕死吗？啊，亵渎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身体啊。有些畜类啊，教义的畜类说这不是主的身体，这是预表主的身体啊，去死吧之类的人啊。还有的不知道什么叫耶稣的身体啊，有很多。所以说圣餐它关乎的是认罪，要认罪而吃啊。我见过更搞笑的，说哎呀主的圣餐好美味啊，这种的 要认罪而吃，不要亵渎主的身体。当你把这口圣餐吃下去的时候，你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真正的悔改啊，不要因罪恶和不洁啊又不承认，然后就担罪而死。说你亵渎了我的安息日啊，安息日这个话题讲过很多了。六日可以做工啊，第七日呢是聚会的时间，是弟兄姊妹学习真理相交的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呢，在外邦人中去赚钱养生，不要占用主日聚会的时间去做赚钱养生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聚会的时间呢是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时间啊，你也不要利用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社交网络，弟兄姊妹对你的信任，你在其中做生意啊，干直销啊，拉丁你们做下线，这同属亵渎安息日啊。之前这个话题我们讲过很多遍了，主日就是主日的事情啊，六日就是六日的事情啊。安息日呢可以用来救人，但不能用来害人啊。六节说在你们中间有诽谤的人，诽谤的人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来起来你。
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真圣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就都害怕，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你也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律法告诉我们哈，陷害弟兄的哈，必遭无怜悯的审判。其实呢，这个教会当中诽谤人的事情呢，我们见过很多，尤其在一些比较大的宗派和教会里，这种事很多啊。比方说明明弟兄是在传真理，他说你亲贼先亲王，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明明呢是斥责一些淫乱的贪财的娘们儿，那些干直销的，然后就有人起来诽谤陷害，这种呢就叫诽谤。还有的呢给传道人扣一个帽子啊，我见过的哈，改革宗的给那些那个不奉行改革宗教义的人啊扣帽子，说他啊给他的女学生睡觉啊犯奸淫，大家要小心他，嗯，这种呢这都叫诽谤。散播这类谎言结局就是地狱啊。在基督徒当中，听着，在基督徒当中不可有谎言。世人呢有谎言，世人有那种陷害的，你看无论是政治斗争啊还是民间的这种商业斗争，都是套路，都是兵法啊。但教会是绝对不可以有这些啊。所有说谎的，所有在教会作恶的散播谎言的，地狱就是他最终的归宿，也活该啊，也活该。流血的啊，在山上吃，就在上吃祭物的，在你们中间行淫乱的啊，或者是翻译成设恶谋的啊，在你们中间有揭开妇人下体的啊，就是跟继母同居的啊，然后在你们中间有玷污月经期不洁之女人的，个人与邻舍行可憎的事，那人玷污他的心腹，这是儿妇哈，就指的是他的儿子妻子，你那里有人玷污他的姊妹，就是他父亲的儿女啊。这些罪恶呢旧约禁止，新约照样禁止，而且新约禁止的更严厉啊。在格林多前书呢第五章说得很清楚啊，有人在教会当中收了他的继母，这种淫乱呢在外邦人当中也没有，这种人应该赶出去，并且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去折磨啊。而且圣经说呢，世上都是淫乱的拜偶像的，但是说成为弟兄是淫乱的拜偶像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种人不可和他相交，要把他赶出去啊，要把他赶出去。圣经禁止淫乱，而且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尤其禁止教内的淫乱，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淫乱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呢说得很清楚，谨守自己的身体成为圣洁，不要 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预先就明说过，又嘱咐你们的，尤其是弟兄姊妹之间更不能有沾染这种淫乱和情欲的东西啊。我就见过有人在教内勾搭人啊，有人呢在教内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基督教里边是有的啊，与邻舍之妻行淫，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尤其是教内一些假先知啊，所谓的有名望之人是有这些事情的，还有跟弟兄姊妹聊天啊，聊一些不该聊的话题啊，用情欲污秽弟兄姊妹的，这种事我们是见过的，咱们当中是见过，这些呢是严厉禁止的啊。你会发现圣经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跨时代的，在古时有什么事情，在今天仍然有什么事情，你们要远避淫行啊，远避淫行，个人谨守自己的圣洁。十二节，在你那里他们收受贿赂，不要留心。这里呢就牵扯到教内的恶人犯罪，送贿赂给那些有名望的长老，然后为要害死那些无辜之人，是不是？一起来念。
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被杀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被杀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的，必受咒诅。你们都要说阿们。
今天啊，如果教会呢本身缺乏奉献，突然来两个财主，然后他能多奉献一点，然后有的牧师啊教会就不敢责备他了，反而跪舔这位财主，然后呢大大授权给他啊，为了钱财和好处啊，把教会的这个底线都出卖了。今天是有这种的，可能牧师穷惯了，没见过钱嘛，好不容易有个财主来了，然后这个财主啊他做什么都是对的啊，然后呢甚至要那个在大会上表彰一下啊，表彰一下，这种事我们是见过的啊。所以呢这就叫为贿赂害死无辜的人啊，你索取利息和高利贷，你欺压邻舍，以暴力取利啊，这些罪恶呢在今天仍然有，在教会里边基督徒当中有发生的，趁着弟兄有难或弟兄需要帮助的时候骗你钱，勒索你，帮助你一点，然后向你索要高额的好处，这是有的。我那两年做传道的时候，哎呀，这哥俩帮我看看看几个月孩子，给我要走好几千，趁我有难的时候勒索我的妻子，这种事情是有的，我见过很多嘛。一起来念。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奴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对，今天我见过很多这些，他你说你弟兄姊妹你找他帮点忙的时候，他你最发现你花的钱收的费比找外边人还多，他纯粹拿你当韭菜割，而嘴上告诉你咱都是主内的，都弟兄嘛，啊，这种骗子我这两年见多了，啊，个个都人模狗样的，啊，就趁你难的时候，趁你需要的时候捅你一刀，啊，这种事情很多的，啊，这种事情很多的，说你们已经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做这些事情哈，害弟兄姊妹就是忘了神，一起来念。
恶人就是外邦城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
对，所以这些恶事呢，只证明一点。他把上帝忘了，他就是外邦人，他就应该下地狱，啊，他就应该下地狱。咱们去读一下这个22:13-16。
看哪，我因你所得的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承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从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地国人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看13-16，说看哪，我将我的手掌拍向你的不义之财啊， 就你得来那些东西，就你所做的，就是因为你在你们中间留的学。那些靠欺压弟兄姊妹啊发财的啊，靠勒索弟兄发财的，上帝会要给他拍，用巴掌给他拍碎了。啊，那欺压弟兄姊妹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啊，他所得来的呢必然化为乌有，他本身也要下地狱。啊，十四节，你的心还能挺得住吗？你的手还能握得住吗？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上帝说你们的心这么大吗？都说到这份上了，没反应吗？还那么淡定吗？手中的恶还要继续吗？不害怕吗？手脚不发软吗？还不认罪吗？我们见过这样的恶人呀，他到了这时候，他认为，啊，怎么了？他还反过头来咬你一口，对不对？你说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他说啊，我已经想好怎么给你解释了，就认为，他不害怕的，他不害怕的，啊。说关于那些日子，就是我降灾于你的日子，我耶和华说了就必做到，啊，上帝说了，他说到一定会做到，啊，说了一定会做到，好，一起念。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逃出大患难，我也要杀死他们的短命，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叫你们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我必将你驱散的列国，将你分散的列邦，我就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污秽。这次再次提到哈，这个一旦教内的罪恶的盛行呢，上帝就会把教会啊交给外邦人，把基督教给外邦人，为了实行管教洁净，为了是在他们中间除掉他们的罪恶啊。因为呢，这个亲生的儿子才管教，啊，不是亲生的，私生的呢就不管教，啊，就不管教。这里呢就提到管教的必须啊，十六节，因你自己，啊，因你自己就因你自己做那些事情，你在列国眼前被亵渎，那时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个有的时候经过管教之后呢，才会明白，哇，这是上帝做的。才会明白我们信的上帝是怎样，因为上帝才会明白自己所遭的呢是罪有应得。那时候呢就会知道主是耶和华，那时候呢就会知道主是公义圣洁的，然后他们是罪恶的。神在世上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而不是成为污秽，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而不是陷害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呢你要想清楚，神呼召基督徒是让他从罪恶里出来，而不能再回到罪恶，啊！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以结书二十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奴中的铜、锡、铁、铅，都是一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一处。人必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在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
好，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二节，十七到二十二节。十一节，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人子，以色列家在我看来已经是渣滓，他们全部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他们已经成了银渣。”啊，你注意这句话吗？当耶路撒冷的人呢觉得自己挺好的时候，上帝说：“你们是渣滓。”啊，今天呢，你看这些普世的教会和基督徒啊，都觉得自己挺好，是不是？啊，我举起我圣洁的手，天天祷告啊，我时常爱弟兄啊，就我怎么怎么好，其实他是渣滓。啊，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渣渣啊！他们宣扬自己的好行为，其实他们的行为非常烂啊，烂得很啊！他们真的是很烂啊！所以说呢，全部是渣啊，全部是渣。那渣怎么办呢？十九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成了渣滓，因此看呢，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间，银、铜、铁、铅、锡聚集在炉中啊，在它上面吹火，为要融化啊。如此，我也将我的愤怒和我的怒气和的愤怒，我要在我的怒气和愤怒中聚集你们，我将你们安顿 啊，就安在那个炉子里边，我将你们溶解，二十一节，我就将你们聚集起来，我就用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被倾倒在它中间。这个指的是化成液体，化成液体。这里呢非常形象啊，讲到这样人临到耶路撒冷的事情，他们会被放在熬炼之中，啊，他们会经过火的熬炼啊，他们在其中要彻底融化，彻底被摧毁，啊，在今天也是这样。这些教内作恶的人啊，无论长幼，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像渣仔一样，上帝要把他们丢到炉子里。这个熔炉也可以讲审判嘛，你甚至可以说是硫磺火的审判也可以，啊，反正大体意思是相近的。说银子怎样融化的炉中，你们也照样被倾倒在他们中间，指的是就是说变成液体。那时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将我的怒气倾倒在你们身上，啊。好，我们先念一下这里。
你信任的你刚一波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反没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律人，因为神不亏待人。
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这样没有心事啊，神在任何时代呢对选民都是如此，神在古时呢这样对犹太人，在今天呢我们这些归信耶稣的人呢，上帝也会这样对我们啊。凡结党不顺从真理的呢，就以愤怒报应他啊，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啊，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22章23节到31节啊，就是最后一部分。
耶和华的话听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真理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子，在乃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猎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奸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我，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抛脱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证明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恢复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反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敲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来看那个最后一部分啊，就是23节到31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他说，你是未被洁净之地，听好了哈，成了未被洁净的地啊，本来是圣地嘛，对吧，本来教会叫圣所嘛，怎么成了污秽的地方呢？在愤怒的日子没有雨在它上面，就在上帝愤怒的日子哈，在干旱的日子，在饥荒的日子没有雨啊，一会儿就讲一下什么这个雨是什么意思，这个雨是什么意思啊。他的先知在他当中，同谋背叛，先知啊，如同吼叫的狮子抓撕猎物，他们吞灭人的生命，抢夺财宝和珍宝，使他们中间他的寡妇增多啊。在以西结书13章提到哈，那时候的以色列的先知呢，凭着自己的本心发预言，是吧，是愚昧的先知，随从自己的心意，一无所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呢，在这最后的时刻，在犹大的耶路撒冷有先知啊，有先知，这本来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的先知，但是却为了利益，为了好处呢，配合恶人去杀人流血，夺取财物，配合使很多人成为寡妇，明明作恶呢，却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啊，听着很耳熟哈。就像今天在众教会和很多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呢为了私欲情欲不惜说假预言，有这样的，我说神告诉我了怎么样怎么样，神告诉我了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有人靠这个骗财骗色啊，神告诉我了，这个是有的。 用谎言骗财骗色嘛，把人带到网罗，陷到绝境里。你把人骗财骗色了，你让人家损失钱财，陷到绝境，那你跟杀人没有区别吗？这个当这些以色列人有不要吃手，当以色列人有这个政治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杀人嘛？他没有政治权利的嘛？他可以让你走向绝境嘛？无论是一刀把你捅死，还是慢慢把你耗死，其实都跟杀人没有区别啊。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杀人流血，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局限。说他的祭司呢，强暴的对待我的妥拉，就是强解律法，亵渎我的圣物，没有分别圣与俗的，也不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隔开。他们将他的眼睛从我的安息日屏蔽，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渎。啊，一起来念。
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是流血所成的律法。
今天啊，有很多这样的传道人哈，做师傅的引用圣经啊，就是为了为利得好处谄媚人嘛，为得便宜谄媚人嘛，强点圣经啊，引用圣经，引用自己的观点，为自己教会的罪恶洗地背书嘛，对不对？欺压政治人，用不该解释的圣经的方式引用圣经，攻击传真道的，攻击那些说实话的弟兄姊妹，这种我见过很多嘛，对不对？他引用圣经干什么？表达他的观点，他那边观点一定是跟他的名望、流量、钱财相关的啊。首先呢，这些传道人和牧师呢，不能分别圣与俗，不能分别善与恶，说白了就是瞎，不知道对错啊。在教会里边，在主日啊，讲论世界的道理，讲人的学说，允许恶人搅扰教会，败坏教会，允许教会里边有贩卖牛羊鸽的，有犯奸淫的，允许教会成为贼窝。你说教会里不能做直销，不能离婚，不能犯奸淫，他说你掏人裤裆，你对女人用力过猛啊！你怎么不对那个党的掌权者勇敢呢？你只会对女人勇敢，这种畜类的话我们听过很多遍啊。然后就说基督徒不要互相争论了，那真理的争论也放下了，要一致对外对待外邦人，这种人是很多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利益强解律法啊，因为这么讲圣经让人欢喜啊。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你首先要分别圣与俗，首先要分别善与恶。你要知道教会和基督徒们中间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基督徒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你这最起码都分不清，你就不配做这个牧师，不配做一个传道人啊。二十七节，在他们中间的首领如同豺狼撕裂猎物，为要流血，为要杀害生命，以暴力获取不义之财。而且来念，
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中间有欺瞒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
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教会这个圈子哈，这些做牧师的跟那些讲圣经的，还有那些有名望有钱的，同行一路，一同作恶，共同害人啊。在旧约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在今天也是什么样子。我在这个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就说汉语的圈子里边，传道传了十多年，他们基本是这样，基本是这样啊。然后最搞笑的是有一个人说了这些事情，他说哎，你是不是党派来这个黑基督教的？不是的啊，这些掌权者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作恶的基督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恶事。二十八节，他们的先知为他们用石灰抹墙，他们看见虚假的异象，他们用谎言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看一节十三章吧，讲到那看见虚假异象用谎言占卜的先知。来念，
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
对，这些讲圣经的哈，不去让人用圣经里边做必须做的事情，不去除掉人的奸淫、贪财、偶像、流人血啊，害弟兄姊妹那些事情，不教导人认罪悔改，反而是为了奉献、为了好处谄媚人，向人许诺虚假的平安，给人画饼嘛，许诺好处嘛，对不对？ 天天讲着啊，某某人要倒台了啊，某某政权要完了啊，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然后都过了好几年了，说某某基督徒要选上总统了，从来没有实现过，啊，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所许诺呢，就像这时候说的，用未泡配的这个石泡透这个石灰墙，石灰抹墙，抹完之后墙就塌了。他们和那些相信他们谎言的人会一同灭亡，啊，从来不悔改，还天天画饼，啊。但是呢，人家有个本事，人家说过这些谎言，人家总能圆回来，啊，这就是人家的本事，啊，而且那些人呢，也原谅他们了，啊，被骗过无数次也原谅他们，好像一个傻娘们让渣男都骗一辈子了，然后照样相信他，啊，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只有谎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啊，他们爱听谎话。29节。这国的民众欺压两个欺压哈，掳掠，他们残暴的对待穷困苦的和穷乏的，就是寄居的，没有公义。啊，今天普世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最显著的情况，就是没有公义。记住哈，没有公义，他们讲圣经也是没有公义。你批评罪恶，他说你用力过猛；你批评罪恶，他说你不包容基督徒，没有爱啊。也就证明一点，他们没有公义。他们对待寄居的，对待这些需要帮助的，尤其是全职侍奉的人，没有怜悯，还想勒索，趁机取利。我们传道这么多年，有的人他在国外留学，有的人他家里有钱，他还给我们要钱。这种畜生我们见多了，从来不奉献，受洗的钱都教会掏的。啊，在海外留学一个月5000块钱，说自己过得像乞丐一样，还给教会要生活费，从来不奉献。还有的家里很有钱，然后勒索弟兄，满口仁义道德，不停的妄称主的名，对神从来不敬畏，对弟兄从来没有爱，神不在他们里面。他光有的做牧师的光斥责这些会众的罪恶，自己犯奸淫，自己犯罪，啊，光让人家悔改，让人家做这，让人做那，自己一个指头都不想动，对不对？对弟兄怎么黑心？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在那些跟我们相交人当中，我是见过的。残暴的对待困苦和穷乏的，没有任何公义，没有任何公义。30节，我在他们中间渴求一人将篱笆围起来，啊，就这个篱笆已经破了，把它重新围起来，在我面前为这国设立在这破口的处，使我不灭绝他，我却完全不能找他，啊。这就是今天的众教会，很多基督徒处在一个应该悔改的时代，但那有名望的啊，做师傅的却不愿诚实的讲圣经，没有人愿意起来堵住破口，没有人愿意用圣经引导人悔改。就像13章所说的，荒场的狐狸不堵破口，不使这些人在遭报的日子能够在上帝面前悔改，能站住。很多的牧师哈，只为牧羊自己，传道只为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肚腹，在教会侍奉是为了得好处谄媚人，他连他教会里边自身那些罪恶都不敢指责，他却敢跨着这个大海去指责对岸的人，这种人有的是，啊，他自己那当中那些淫乱的、贪财拜偶像的、干直销，他不敢说，他却敢骂别的传道人，骂其他教会的人，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脸。啊，就像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做这样的工作没有好处，不会给你带来奉献，反倒能给你招来风险，搞不好还会举报你，啊，搞不好还举报你。31节，因此我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用我的烈怒消灭他们，照他们的道路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既然没有人愿意传真道，既然没有人愿意引人悔改，既然都不改，那么结局就是灭亡，主会忽然临到，按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一起来念。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一时别下落的仆人，引诱他们是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我要叫他闭目再传，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亦要杀死他的胆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要叫个人。
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所讲的世代就是今天的世代啊，这些罪恶呢就是今天教会里边的牧师基督徒的罪恶。我传道这么多年，我深刻见到这件事情，而且我在我的教会当中和在我们有关系的教会当中我也见过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该批评的批评，该赶出的赶出，如果不悔改那就不是弟兄姊妹，那就不相信啊。我们务要记住上帝的话语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是以西结那个时代，就是南国即将灭亡的时代，若不悔改一定要灭亡。愿弟兄姊妹呢谨记上帝的话语，免得被上帝遗弃。我们今天就到这里。